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最近我们收到的这些问题都特别有意思啊。抽烟的呀，喝酒的呀。是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大家都在积极的开动脑筋，一边学习神的话语，也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有趣的问题。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诶，我们发现在真理中我们就有了自由。
嗯，而且看到这些问题，我也晓得我们的信仰生活真的还蛮接地气的，真是道成了肉身了。
阿们。那今天呢，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依然是来自我们亲爱的 Kristen 姐妹发来的，是关于吃东西的。她说，利未记十一章里指示了许多不可吃的东西，尤其是猪肉和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神说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姐妹问，那是不是以后我最喜欢吃的龙虾啊、章鱼啊和象拔蚌都不能吃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诶。真的，而且刚才我听到这个姐妹喜欢吃这个东西，我马上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她喜欢吃的我也蛮想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哇哦，可以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哇，姐妹，这个神很赐福你的荷包诶。
都不便宜哈。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开个玩笑了。不过我在这里哈，觉得这个就像刚才讲的哈，这也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哈。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我们华人嘛，我们蛮懂吃的，特别住在像这种沿海的县份的话呢，我们大概吃到海鲜的几率是很高的。不要说什么龙虾、象拔蚌啊，有时候各种各样，像有一种叫什么藤壶啊，很神奇的一种海产。如果要照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关于饮食的这个律法来讲的话，好像放弃的话很有点为难呢。
按咱们的现实生活来讲，这些好多我们都吃过哈。蒜蓉的呀，红烧的呀，爆炒的呀，烧烤的呀，味道真是鲜美极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到底我们是否有自由来吃这些海鲜呢？
的确，而且呢也要想想看，就是若是我们有这个自由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个自由哈？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好像这些吃的东西的种类是很受限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特别有趣，可以值得思想一下地方哦。
是的，所以进到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在旧约的律法中会明令禁止有好多不洁净的动物是不可以吃的呢？
好，那如果我们去看利未记第十一章的经文的话呢，哇，我们会发现的确里面好像列出了很多哈。
对，
包括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吃一吃应该也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吧哈。
对，
比方说这里面有提到像骆驼，我们华人的这个西北那边那一带的话，我知道有一个名菜就是那个驼峰，有没有？
不知道
啊，我也是听说，因为没吃过。这个论到这个不洁净的话，那就好像对华人来讲，这就有点为难了哈。
对。
然后比方说这里还提到兔子。
你知道在那个川渝地带啊，这个兔子其实是一道很美味的一个食物。
嗯，更不用讲到我们华人哈，这个过年过节必然会杀来吃的一个动物是什么呢？
小猪佩奇。
哇，你这样一形容的话，我都不太敢吃了。对呀、但是真是不好意思哈，小猪佩奇，这个一到逢年过节的话，这个香肠啊哈，这个红烧肉是少不得的。然后呢，那再下来的话，的确利未记还提到了很多水产嘛哈。
对呀、
然后水里的、海里的、河里的，但是这个水里吃的其实也说好像很多的这个禁忌哈，这个讲到说什么有鳞无翅啊，有翅无鳞的不能吃啦。
而且我尤其看到就是像姐妹来信中写到的，海里的、河里的、水里游动的活物，而且这个词儿还用得特别的严厉，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没错，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旧约里面的时候特别要把这些东西要列出来呢？哈，而且你去看，你会发现它列得特别细耶。
是。
它那个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几乎都要放在这个范畴里面来看。研究圣经的学者哈，大概差不多有三个说法。那这三个说法呢，其实都跟这个利未记啊当初的颁布是对谁颁布的有关系。全卷利未记哈，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它其实讲的就是那个教导，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哈，以色列人 神颁给他们这个立位记作为一个规定，他们生活上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从他们就是哎怎么样向神献祭，怎么样来就是在神的面前哈，就是来敬拜神，然后包括怎么样呢，在生活当中包括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哈，甚至吃饭前要不要洗手了哈，这各方面立了所有这些生活上面很细节的这些规定，甚至包括什么你这些奴隶的买卖啦哈，甚至还包含一些就是比方说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的规则啦界限啦哈，其实有相当多。那这个立位记之所以颁布出来呢，其实真正的精神吧，就是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要过一个与其他外邦民族不太一样的一个所谓分别为圣，就是说透过他们的生活来遵循这些神所定下的规定呢，使得他们能够显出来，就是说诶，如今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民族已经不再一样了。那这个立位记里面呢，立出的这些生活规则呢，很多地方呢，神是为什么特别要定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首先他们是刚从埃及做了400多年的奴隶出来啊，然后神将他们不是救离埃及吗？
是，
然后带领他们，后来就马上带他们到那个西乃山那边嘛，哈，在那个旷野里的西乃山，然后呢，就是颁布了这个立位记里面记载的所有这些，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然后能够与神建立关系的生活，好使他们第一个当然是使他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自由的子民，他们不再做奴隶了。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什么呢，是要使他们透过这些规则的遵循，这些生活的改变，不再去怀念过去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所学得的那些异邦外教的那些习俗，或是那些习惯，或是那些想法，或是那些在生活上面可能会使他们，不管是使他们会生病啦、污秽啦，或者那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些生活方式。那透过这个立位记呢，神颁布给他们，让他们这样照实的去遵行，而且是严格的去谨守呢，使他们就说透过行为的改变，以至于他们的身心灵都慢慢被调整过来，成为属神国度的洁净子民。那在这里的话呢，圣经学者讲，包括像立位记里面这边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吃食的这些规定哈，就吃什么食物的规定。其实呢，从这种就说要调整他们这种离开过去埃及的生活习惯，离开过去那些可能有害他们身心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方向来讲的话呢，那圣经学者就有几个那个揣测。一派圣经学者是从那种卫生的角度来讲，以当时的那个卫生环境来讲的话，这些动物不管是它在路上走的，在水里游的，或是在天上飞的，那比方说以天上飞的来讲的话，上帝说他们所不可吃的那些鸟类哈，他们当中很多是什么，是喜欢吃腐肉的，或者说可能是那种杂食性的鸟类，这样的话呢，上帝就说你不要去吃，因为吃腐肉的鸟类它身上可能携带很多的这种病毒细菌，对他来讲可能无所谓，但若人去接触的话呢，人很可能就是染病而死，
禽流感，
哎，有可能就是这个哟。然后还像刚才前面讲嘛，像是猪，那猪的话的确现在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也知道其实猪肉里面是很容易含有那个特别生猪肉哈，
猪肉绦虫，
哎，对。然后另外像是那个这里面讲到就是有一个叫沙帆的动物嘛哈，这种动物其实是一种啮齿类动物，有点像有人猜测它应该就是像现在这种土拨鼠啊哈，或者这种小的这种荒野里面啮齿类动物。那这种动物呢，就是他们很喜欢吃一些就是好蠕虫啊哈，或者是蛆这些，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话呢，这个身上的那个病菌细菌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一派的圣经学者是从这个健康卫生还有细菌的这些标准上来看的，对吗？
对。那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其实的确也似乎说得通，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分蹄倒脚的走兽哈，基本上是吃草的
哦，
就它的食物的饮食是比较单纯的
绿色食品。
对，所以呢，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农药，
对啊，所以也不怕他因为吃了那个含农药的那个植物就中毒哈。
是，
然后对，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倒也是，只是这里面的话，就可能我就也讲一个，就是等于算是补充一下哈。但是这样子的这个说法里面呢，也是会碰到有一些地方是有点争议的，比方说像这个骆驼吧。难道就因为它这个不分蹄，哎，就不洁净吗？可是它也是草食的啊，对不对？而且它这个就是很多这种消化呀、倒嚼，其实跟牛啊、这些羊啊是一样的嘛。那为什么就不能吃它的肉呢？哈，倒是有些那个就是主张是清洁这一派的这个圣经学者呢，就认为说，哦，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因为骆驼是常常作为劳动力而存在。
哦，吃了劳动力就少了。啊，我出于动物保护的目的吗？
有可能。
嗯，
就意思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规定，你说可吃不可吃，其实是为了说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里面来保护以色列人。这里面很多吃的动物，也许以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哈，百无禁忌的。
是，
可是，在埃及地那里呢，说实在话，埃及那个地方呢，人们的平均寿命是相当的短的。埃及也是个疾病横行的地方，所以可能就说神带他们出来之后，既然离开埃及嘛，就干脆就把那一切就全部就丢开了，重新学习过一个健康的然后洁净的生活。这是一派讲法。还有一派讲法认为呢，这是可能跟那个异教的信仰有关系，就是神在这里提到的很多不可吃不可碰不洁净，就这种不洁净是指什么呢？是指说这些动物好，很可能在当时，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嘛，他们的周围也是有很多这些信奉异教的外邦民族，然后包括他刚离开的埃及啊，离开那个做奴隶那个地方嘛，400年的地方，那埃及那个地方更不用讲，那是一个异教大本营啊，那里面什么样的昆虫走兽都会被当成神明来崇拜
啊。
然后神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动物啊哈，很多都是在其他那些外邦的这些异教文化里面，在他们的信仰崇拜仪式过程当中是会被当作偶像来拜。然后有的时候呢，为了要表示跟这种他们所拜的这个异邦偶像的这个虫子啦，或是鱼啦哈，或者是这些飞禽走兽，为了表示跟我跟这个神明是合一的哈，他们会去刻意抓然后杀来吃掉
哦。
然后吃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生吞活剥呀哈，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真是太血腥了。
对，而且就说这个本身会带着非常强烈的一种属灵上的不洁净跟污秽。所以说神特别晓谕以色列人，就说在一个专门讲到他们生活上怎么样能够重新洁净生活哈，重生更新的一个立位记的律法里面，甚至连饮食上面神都要特别规定他们，凡是那些就是一吃一看就很直接了当会想到那些异邦异教习俗那些动物呢哈，不管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就是不要去碰，
坚决杜绝。
神甚至没有跟他们讲有例外或怎么样，没有，没有例外，就是不要碰，
是
就透过这种不要碰的方式让他们就是以后看到这个动物就不会联想到跟那些什么异教崇拜的形式，然后生吞活吃那些肉有关系，
把这些试探通通从身边拿走哈。刚才进到你讲到这两派圣经学者的观点，我觉得听上去都有道理。不过呢，神在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哦，为什么让你这些不能吃，他其实并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而是单单的就是让神的子民你去顺服就好了。
对，所以这个呢就引出来，就是你这问的很好哈，你这个提到就讲，这是第三派圣经学者也有讲到这个，他们也是说哈，就说其实我们也承认是两个都有可能啊，可能是为着洁净，也可能是为着就是杜绝这些异邦的这些习俗哈，透过吃某些动物哈，就是变成一种习惯哈，就是又渗透进来。第三派圣经学者说，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说这个律法哈颁布的本身，神在想什么，这个律法的精神是神，就是神透过这个律法希望以色列人呢学到什么。其实真正的核心的精神呢，实际上是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分别为圣就是表明，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啊，今天这个律法交给你们之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哈规则，可能是你以前都不习惯的，你以前没听过的。而且呢，当神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解释是为什么，比方说像食物这个就是他没有解释，但是他向以色列人，就透过以色列人，即使在神没有那么清楚的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的情况下，若以色列人就是还是单纯的选择，但是我就是信服，我就是顺服，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神说的，就单纯为了这件事情是神说的，他说了我就顺服，这个就是真正所谓的分别为圣。
是
分别为圣，不光是一个在行为上面，好像我要守这个守那个，然后我要问啊，那我为什么要守这个，我要怎么守那个，不是在这里。分别为圣真正的核心的一个精神什么呢？是因信而顺服。
阿们，
这个是分别为圣。
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